关羽亲自率领军队去攻打襄阳，遇上的呢是曹操这边负责防守的曹仁。第一仗关羽就杀掉了曹仁手下两个将军，还把很多的曹军逼得跳到了湘江里面去。关羽很顺利就占领了襄阳，把曹仁一路逼退，退到了对岸的樊城去。这下双方就隔着湘江的江水遥遥对望。
这曹操啊，一听说关羽打下了襄阳，吓了一大跳。这樊城啊，跟襄阳只有一水之隔哦。一旦这关羽啊，如果过江占领了樊城，那关羽的军队啊，就可以长驱直入哦。不管是长安、洛阳，或者是许都，都有可能沦陷哦。哇，这曹操啊，立刻挑选了于禁，让他啊带领大军去帮助曹仁哦。但是啊，光是派于禁去啊，这曹操还是不太放心。曹操就问了，还有没有谁自愿要去打关羽的啊？
密
是谁？
密，詹姆斯庞德。
哦，难怪讲英文，原来是外国人啊，是马超的副将。当时啊，在汉中战争的时候被杨肉松给出卖投降曹操的庞德啊。
对，
这曹操啊，一看到庞德这么主动啊，很高兴地说，好，那就由于禁当主将，庞德当副将。你们两个人啊，就率领部队到樊城去帮忙曹仁，把这关羽的头啊给我砍回来。
这个庞德是新晋投降的将军，却这么受到曹操的重用。曹操有一些手底下的人啊，看庞德很不顺眼，就跑去告诉曹操说，报告魏王，这庞德以前的老板马超，现在被刘备封为五虎上将之一，你不怕庞德到了阵前会倒戈相向吗？
哎呦，这曹操一听啊，觉得很有道理哦，立刻啊把这庞德给找来啊，要解除他所有的职务。
诶，庞德非常的惊讶，就问他的老板曹操说，魏王，我正要替你好好表现，你为什么又不给我机会了呢？
这曹操说啊，虽然你庞德是我曹操的部属哦，
对啊，
可是你以前的长官马超现在是敌人阵营的大将诶，大家都说你挺马，你是曹皮马骨，
哎呦，
我如果派你出战，如果你又被马超的精神感召投降对方啊，那我不变成了天字号头号的大傻瓜吗？
哎呀，魏王啊，庞德赶快就要分说，他说了，我以前那个上司马超有勇无谋，弄得是国破家亡，到处在流亡，马超他根本就从来没有帮我做过生涯规划，我跟他早已经恩断义绝，没有什么可说的了。
哎，可是你这种背景，就算我曹操想信任你，可是我手底下的庄脚党工他们也会说话的啊。
魏王，你不相信我。庞德很激动的把这个头盔摘了下来，就用额头去撞地板，
还有
撞的是血流满面啊。
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血流满面皮破了自己会好，我换地板要花钱呢。曹操这个时候啊，总算心软了、哦、他把这个庞德扶起来说，哎，你不要激动嘛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忠诚我已经知道了，
对啊，
我决定还是让你庞德当先锋，你可以努力的建功，你只要不辜负我、我曹操也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
谢魏王。曹操这一番话让庞德非常的感动。庞德回到了家里去之后，第一件事情他又开始哐哐
还撞地板啊，还越撞越快啊。
庞德这一次不是在撞地板，他在钉棺材
啊。干嘛没事钉棺材呢？
庞德就是要证明他这一次出战必死的决心。
哎呦，哪有人还没有出去打战就想要先死的？
不是庞德他自己要死啊，庞德这个棺材的意思呢，是要跟关羽一决死战
哦。
将来这个棺材里面，要不然就装着关羽，要不然就装庞德。
哦，做好了这副棺材啊，这庞德就跑去对方的阵前就叫战的，关羽，有种啊，下来跟我庞德对决。今天我来啊，要把你这30年来的名气给你一笔勾。 包销。哇，看到没有，这副棺材，
嗯，
这副棺材将来不是装着你的尸体，就是装我的尸体。
哎呦，所有的媒体看到这种扶着棺材出去打仗的，觉得很疯狂啊。
哎，事实上啊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上啊，这不是很 crazy 的一件事情哎。
哦，
这中国有一任的总理啊，为了要改革贪官污吏啊，就曾经说过，他说我今天上台来已经准备好了100副棺材。
100副啊，干什么？
这99副棺材我要装贪官污吏、
哦、
另外一副啊装我自己。
哎呦，所以使用棺材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政治里面常常可以看见。
嗯，
如果要抗争什么事情呢，你一旦真的把一个棺材抬到马路上去啊，保证你可以上电视上个10分钟没问题。
有时候啊，这病人因为医疗意外啊，被医生给医死了
哦。
这个家属啊，也有会扶着棺材啊，到医院前面去抗议的。
这个庞德抬着棺材作战的故事，竟然从此启发了这么多中国人的灵感啊。
不过这个灵感是有点可怕就是了。
庞德的部队抵达了襄阳之后呢，就在襄阳城下面对着关羽叫骂了半天。关羽在城上越听是越不像话，终于关羽再也忍不住这口气了，就拿起他的青龙偃月刀，骑上他的赤兔马，冲到襄阳城外来应战。
嗯，
没有想到一出城外，两军阵前却没有看到庞德的人影，只见到一副棺材。
哎呦，那庞德跑到哪里去了？
关羽也正在纳闷的时候，棺材的盖子突然一声的打开来，庞德就轰的从棺材里面跳出来，当场就对关羽劈头连砍20多刀。
哎，这关羽从来没有想过，他闯荡江湖30多年，好好的一场战争变成了僵尸片哦。啊，关羽一时心头火起啊，立刻用力挥刀啊，把这个庞德的刀啊砍落在地上。
哦，把我的刀砍落在地上。没关系，没有了刀，我庞德还有棺材
啊，棺材也可以当武器啊。
你看我的棺材车会有什么招数来对付你？棺材，棺材，有人做官，有人发财，我这个棺材就对着你左冲右撞。
哎呦，
这一下关羽被这个棺材车啊打得几乎是招架不住，两边你来我往的打了100多个回合。庞德啊正在打得过瘾的时候，却忽然听到后方响起哐哐哐退兵的命令。
哎呦
啊，庞德皱起眉头，万般无奈只好收兵。这一边关羽呢气喘呼呼回到自己的襄阳城上面去，关羽一边喘气一边说、哦、这个庞德刀法是马马虎虎，这个棺材、哦、倒蛮厉害的。
这庞德啊退到营寨啊，就很不高兴的问他的主帅于禁哦，
嗯，
我棺材正撞得过瘾，为什么下令要退兵呢？
于禁啊就拿出手帕来擦擦汗说，啊，丢脸死了，用棺材跟人家那种名人打架，打了100多个回合，你都不丢脸，我都看不下去了，怎么可以再打呢？
这庞德说，我奉魏王的命令来这里一决死战，不得到胜利我绝不回去。庞德说着又准备要冲了出去。
哎哎哎，你这次不要再带棺材出去啊，丢人现眼。
哇，我不带棺材我就不带棺材。庞德说着就拎起了刀，骑着马又冲了出去，对着关羽大叫，关羽又走出来跟我再大战100回合。
哎呀，
这关羽啊虽然是很喘哦，可是呢听到庞德这样子叫啊，他为了不丢脸起见啊，也只好拎起他的大刀，骑着他的 Porsche 名马出城跟庞德再战。
是啊，关羽30年的声名绝对不可以毁于一旦。
这两个人啊又打了50几个回合哦，庞德就拖着刀掉马回头就要跑
哦。
这关羽啊就笑了笑，心想，唉，拖刀计，总先转头跑再突然回头出刀的烂招数某看多了啦。
嗯，
关羽啊一时快马就追哦，就在关羽啊追的只差差不多10公尺左右的时候啊，庞德就忽然一个回头。
哇，拖刀计要出刀了吗？
哎呀，怎么出刀啊，10公尺的距离你用丢的也丢不到啊。何况用砍的呢？
那庞德回头干什么？
庞德啊像个魔术师一样，一回头，噗嗤，哎， 怎么忽然跑出了一把弓箭？
哎呦，
庞德啊，搭起弓箭，咻一声，关羽吓了一跳，刚刚是僵尸片，现在变成魔术师，哎呀，要闪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一箭啊，咻的一声，正好射中关羽的左手背啊！
哎呦，
庞德啊，眼见关羽中箭啊，正要追赶，后面啊，曹军的阵营又传来哐哐哐哐哐的声音，
又怎么啦？
哎呀，又是一箭呐！下令要鸣金收兵。哦，这庞德实在是气死了。可是啊，他又担心后方有变化，也不敢违背他的主帅的命令，只好啊，听命收兵。